我们来看一处圣经，以赛亚书三十六章第一节。以赛亚书三十六章第一节，我们今天将是这个系列多结果子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次完结篇。我想办法，我们今天有他的专属的信息，可是我还是想办法把过去十几次我们讲过的好些东西，总复习一下。三十六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我不多读这个内容。这个西西家王的时代大概是在公元前六七百年左右的时代，大约是我们中国的西周到东周之间的时代，对吧？周朝的时代，还没有春秋战国的时代。因为那个之后大概再过一百多年孔子才会出生的。这是犹大神的选民，后来分成在所罗门之后分成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南边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犹大，当时的君王叫做西西家。可是那个时候正是亚述这个古代的一个帝国势力最强盛的时候，他的势力来到巴勒斯坦，在那个之前，在西西家的时代刚开始的时候，大概公元前第八世纪末，也就是公元前七百年左右，他就灭了北边的以色列国，然后亚述大军就南下到南国犹大，攻取了许多地方，使犹大在战乱当中遍地荒凉，最后只剩下几座城，最后亚述大军兵临首都耶路撒冷的城下，犹大的势力衰微，看起来即将灭亡。可是到最后，西西家跟他的臣仆，他们全心想要依靠神，因为他们的时代神兴起几位先知，其中有一位就是以赛亚，我们读的这个以赛亚书，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归回安息，需要做的就是借着真正的平静安稳的心来表达他们对神的信靠。从这样子很低微的光景里面，到最后西西家这样描述他的心境，他说我们来到一个地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好像一个妇人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他用这样来描述那种觉得软弱完全没有出路的那种情况，看起来很绝望，四面都是黑暗的情况。就在那里，神的救恩临到他们，那是旧约时代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因为一个看起来那么不可能的情况，一个是很微弱的国家，一个是当时势力最强盛的帝国，可是后来西西家却胜过他，不是因为他们的兵力，而是因为神介入。西西家那个信靠神的过程，成为旧约时代信靠神的一个典范，而且成为新约时代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得救的信心的一个榜样，一个样式。所以我说，我认为这是旧约时代最伟大最奇妙的事件之一。旧约圣经用三个地方都大篇幅的记载这一件事，分别在列王记下、在历代志下跟以赛亚书记载这一件事，甚至在小先知书、和西亚书开头的地方也稍微提到这个事件，提到他们不是靠兵招马兵车辆，而是完全依靠耶和华神怎么样胜过仇敌。 而且令有一些人兴奋的是，这件事在100多年前在考古学上得着更进一步的证实。对于认识主的人，不需要这个也知道圣经写的是真实的。可是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在亚述的遗址，尼尼韦的遗址上面发现了许多当时的碑文、蒲草纸各方面，大概有3000多件的考古学的东西出土。它所包含的是那么丰富，而且因为它触及的正是圣经里面以色列君王历史包含了许多先知书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一个涵盖非常广泛的一个时期。我们却拥有圣经之外很丰富的资料，差不多同样的年代可能无出其右的，没有比亚述这个考古学上的发现使我们拥有更丰富的圣经之外的资料。所以考古学家称19世纪那个在尼尼韦遗址所得着的考古学上的这个发现，称它叫亚述大发现。其中有不少的挖出来的东西现在存在大英博物馆，伦敦的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里面的东西多半都是当年他们最新国家最强盛的时候在各地掳掠来的吧，包括我们中国的东西。我们中国有许多东西大英博物馆拥有的比中国本地还多。我曾经在大英博物馆看过清朝时代那个才子纪晓岚的好朋友叫刘墉，他的墨宝，他的写的很有名的书法家。好几年前我去伦敦的时候，我去大英博物馆，我特别去了一个馆，就是亚述馆，因为要看看这个亚述大发现里面那些碑文，他的那些亚述的好些君王他们立的碑文，那个碑文不太像我们一般传统的那种长方形的石碑，它是有点不太规则的，像这种有点半弧形的那个石碑，蛮大的，里面有提格拉皮列瑟、普勒这些差不多跟西西家同一个时代的亚述王的那些名字，他们立的石碑，里面包括提到他们濒临耶路撒冷城下的这些事，而且里面的内容跟圣经所述的是非常接近的。我讲这些让你知道圣经讲的这些话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而不是一本宗教的经书讲的事情而已。可是今天我要从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些话，特别是两三段话来讲今天我要讲的信息。当犹大在亚述的威胁底下被弄得看起来一无所有、一无所能，面临干渴、饥饿跟亡国的危机的时候，亚述王给他们提供了一条生路。我们来看亚述王怎么跟他们讲，在36章的17节，以赛亚书36章17节，一起读好吗？不要听西西家的。17节，对不起，来，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听起来蛮好的，对不对？亚述王，当然他这个是为了招降以色列人、犹太人，所以当然他提出的条件是像这样。他也不会告诉你，你要拥有这个，却是在一个以奴仆的身份来拥有的。可他告诉你，当你在干渴、饥饿，你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他给你提供一个出路。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与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一直到今天，这个世界 或者在我们心里面也会闪现出来，当我们在遇见需要的时候会提供像这样的方向。你现在环境恶劣就换一个环境吧，这里不好你就去另外找一个供应比较充足比较快一点可以得着好处或者赚多一点钱或者更舒适这样的环境。事实上今天这个世界把能够这样做而且做得很精彩做得很灵通的人认为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可是神是一样的看法吗？不一定。当亚述王提供这样一条生路的时候神在旁边给他们另外一条路。我不知道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哪一条路。我们来看看神选择什么路。有两处经文我们要看，一个是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一起读。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是因为西西家面对亚述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旁边有一些人觉得现在唯一还有希望的做法就是去埃及求救兵，因为那个时候唯一看起来有可能跟埃及相抗衡的就是埃及帝国。可是先知劝他们不是这样，劝他们要留在原地。他说就在西安，神放了一块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是试验过的石头，信靠的人就不着急。哇哦，这个学习信靠而不着急，正是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最困难的功课。你有没有学过这个功课？神有没有说让你学过这个功课？有的人从来没有学过这个功课，因为他们很快就听从亚述王的建议，这里不行换一个地方，这里不太方便，或者是经济不好或者政治不好，移民海外吧，如果我们有办法。可是神有另外的做法。当你有缺乏遇见挫折有软弱的时候看起来是失败的，你要回到源头，神自己，他是一切的源头。你找到那个根基是神所立的，留在那里，最终一定会有出路。一直到今天我很相信这一件事。我在神学院很多年来，我会跟学生提到，如果有一天你侍奉主发现好像服事的路或者生命各方面产生一些问题一些缺失，你不知道怎么往前，不要只是看看四周围哪一个教会做得好就去学他们。有可能神会让我们从别人学习，可是很可能你最先需要做的就是带一本圣经，分出一个时间来，找一个安静的时间跟地方，单独去面对神一段时间，很可能那才是解决问题的道路。神在这里提的也是这个意思。可是关于亚述王所提的建议，神直接用另外一个方式反驳他。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三十七章的三十跟三十一节，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三十跟三十一节，一起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摘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于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后面这八个字有的基督徒蛮熟的，圣经里面就是语出这个地方。神给他们的道路，他说神给他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明年都要吃自生自长。在一个战乱荒凉的时候，自生自长的有多少能吃啊？看起来很缺乏。就在那里面，神的意思就是他还是会维持他们的生命，你不用担心。我想有的人不会要这样的道路，因为那个不丰富。可是在那里神的意思是 他会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活得下去。可是他们应该做一件事，才会有一个更美好的展望在前面，就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继续栽种耕耘，让它成长。这是我们在讲这个系列多结果子的时候一再的提到的事。我们不是摆一个东西让你去追寻去得到果子，而是你要果子就只有一个办法，现在就要去栽种。有时候为了能栽种的好，你需要先耕耘，你需要先除草，捡去石头，先经营你的园子。那就是这样，你的生命有没有常常这样？你有没有常常着眼于这个？比方你大学毕业找工作，你到底是存心什么找到一个你满意的工作，还是你觉得那是你在职场上你有要栽种的，好像有一天能够更好的收成的时候，所以你埋下去认真的学习。你不是期待现在立刻找到一个薪水高一点更合适各方面的工作，不是这样。我想这可能也是神在这里的话可以应用的事情。可是我们人常常不是这样，我们遇见缺乏，遇见问题，我们总是直接要寻找能够现在就能够满足我们的事情。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蛮能够说到这一件事，就是路德记，在四世时代的路德记，也许有的人熟悉这个故事，那是一个生动的范例。有一个家庭，他们住在伯利恒，那是后来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可是将要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也会跟后来耶稣基督降生有关因为这个地方将会是用来代表基督最伟大的代表的大卫王出生的地方，而路德记的故事正是大卫王的家谱，他的出生是出生在一个什么家族里面，那个家族之前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一个故事。那这个家庭他们在伯利恒，神的应许之地，何况这个伯利恒名字意思是粮食之家，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神的应许之地又是粮食之家，却有饥荒当遇见这些的时候，这个家族有夫妻两个人跟两个儿子，他们就移民海外到了摩亚地。我猜当他们移民的时候，旁边的蛮羡慕他们的，因为他们显然是伯利恒比较有办法的人，也许比较有钱，比较有办法其他人走不掉，在那边忍受饥荒可是他们移民到海外去，立刻就解决了饥荒的问题，当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用很简短的话讲，其实那经过一点连日，就是那个男主人去世了，剩下他的寡妇拿俄米，他两个儿子在摩亚都娶了妻子，后来两个儿子都死了，丧夫两个儿子都死了，这样一个寡妇看起来没有什么指望，对不对？可这个寡妇很有爱心，他打发两个儿媳妇回自己的本家，他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了但其中有一个儿媳妇路德不愿意回去，虽然是贫穷卑微，他跟定他的婆婆，这个故事我们都记得所以你看圣经好像用这个例子来讲，当我们在当时似乎那是最好的选择，一个地方立刻可以解决饥荒，解决你的缺乏，你的问题，可是后来的结局并不好，对不对？可是当他们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回到伯利恒，就发现神赐福给那个地方，他们原来就听说这个风声，随回去。后来路德在一个富有的一个弟兄的田里面捡拾麦穗，就是波阿斯。圣经没有明确的说这个故事的前面的事，可是我猜想在饥荒的时候，波阿斯也经历饥荒，他没有像拿俄米他们一家一样移民海外，很可能他们 留在那边，也许饥荒使他们更小心的寻求神。当路德记给我们打开后来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发现不但波阿斯是一个敬虔端正的人，连他那些长工他给他工作的人都是敬虔端正的人。所以后来他们留在本地好好的耕耘，至终田里出产丰盛，结实百倍，能够帮助了拿俄米跟他的媳妇路德，后来还娶了路德为妻，他成为大卫王的曾祖父跟曾祖母。我希望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很需要想一想，因为你所看见的大环境这个世界完全不是这样的原则。我请大家看另外一处经文，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七节到末了，十七到二十四节。起来读吧。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石头吗？那时聋子也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驱往义人。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知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我猜想刚刚读的经文有一些内容你读得有点迷迷糊糊，不知道他写些什么，可是你知道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当西西家面对亚述的威胁的时候，先知给他讲的话。那个时候看起来他们所处的环境就像旷野一样，可是在这里先知要告诉他的事就是，在犹大遍地都荒凉如旷野的时候，先知看见一个伟大的前景，就是利巴嫩荒芜之地将要变为肥田，旷野跟沙漠变为肥田，很不一样，对不对？而且将要结出丰硕的果实来。他说肥田要后来要看如树林，那个树林我想不只是树木而已，包括了果树。我想这是今天我这一系列最后一篇我的题目，就是肥田旷野变成肥田，肥田要看如树林。如果你自己觉得你生命的情况有点像旷野，或者你的环境有点像旷野，那么很可能今天这篇信息或多或少有一些话神想要对你说。神正在想办法使旷野变成肥田，如果你愿意的话。当我们领受神的道像种子一样栽种在我们心里面，神想要做这一件事，因为把种子丢在旷野丢在沙漠浪费了，不是吗？除非你是肥田，神想要把我们变成肥田，好叫我们也能够变成树林。所以首先我们需要剪去石头，这是我们这一系列第一篇我给大家讲经营葡萄园很重要的一件事，你要先把地图整好，剪掉石头，除去那些将来成长的障碍，除去一些杂草，所有让种子长不好的东西你都要除去。你有没有已经有一段时间熟悉这一件事，常常放在你的心上，常常留意，你想多结果子一定要把这个根基打好。每一天来聚会的时候，你是不是带着一个这样的心来，一个好土的心，而不要是那种崎崎岖岖的高高低低的，有许多石头许多杂草在里面，你就是 种下好的种子，它有可能会被挤住，它不会很清纯的成长。让我们都注意这些事。为了这个，我们特别提到遵守主的道，就是为了这件事，对不对？施洗约翰传悔改的道，叫人回转归向神，归向神的道，就是为了要预备百姓的心。这个意思就是要使你成为肥田的。关于这一方面，今天我要特别讲一件事，就是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要成为肥田，至少有一件事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诚恳的人，做一个诚实的人。虚谎、诡诈、不诚实，非常拦阻我们神的栽种成长发生在我们身上。一个肥田应该不是这样。主耶稣在有一个比喻里面讲这一件事，你记得吧？主耶稣讲过，当人撒种的时候，土的区别就会带来收成的区别，记不记得？他一共提到四种土，记得吧？有一种就是那种根本没有整理过，就像旷野一样，所以种子撒上去根本不会有什么变化，就被飞鸟叼走了。但有一些土地稍微整顿，没有下很多功夫，主称它叫做土浅石头地。哎，种子也发苗生长，可是根不会长得很深，就经不起试验。还有一种看起来长得还蛮好的，可是它没有好好整顿那个田，所以有许多的杂草，有别的东西。主用这个来形容他被许多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等等，就使得神的道没有办法长得好。最后一种土，你记得主耶稣怎么形容的？就是长得好的那种土，叫做诚实善良的心田，记不记得？所以如果你想要让你的生命像肥田一样，有一天能够有茂盛的树林、丰硕的果实，让我们留意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善良的人，还要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这个神的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田里面，主应许说后来结实，有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为什么诚实那么重要？因为诚实使我们真正的意识到而且承认我们的需要。你就不会把你明明有这个需要，人常常都会转移到别的事上。有的人他明明需要的是这个，因为不容易得到满足，他就用别的方式去转移注意力。有的人他们其实是应该他们生命要有改变，可是他们的缺欠却用也许多奉献金钱来抚平自己的良心，或者多在教会里面参与许多火热的侍奉，来取代因着生命真实被神改变而带来的那种稳妥扎实那种满足。人很容易这样，所以诚实的心田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我给你讲一个跟诚实最背道而驰的一个人，后来怎么样成为肥田，而且成为树林。大概在快200年前，有一位弟兄，那个时候他的背景应该要是基督徒的，可是他非常的从小就非常的虚伪，也非常的不诚实，偷父亲的钱，还不只是去偷父亲的皮包的钱而已，他想办法用各种方式去欺骗。后来他爸爸怎么管教他也没用，送到别的地方去他也没有多少改变。他从小就喜欢说谎，10几岁的时候继续过荒诞的生活，骗钱，甚至跟朋友一起出去他就扮演犹大的角色，侵吞公款。这是圣经里面提到主耶稣跟门徒出去的时候，犹大管钱，他会从里面拿钱来用，侵吞公款。在学校里面他缺钱用的时候， 他却制造被偷钱的假象，来骗取朋友捐钱给他。我还可以讲一大堆他所做的事，很难想象这样的人会改变，可是有一天他改变了，借着一个聚会，小小的聚会，他不是立刻改变，可是神开始做工，他开始渴慕另外一种生活样式。后来他有一个那么大的改变，以后他好好的侍奉主。他父亲其实期待他成为一个牧师，倒不是很爱主希望他侍奉主，而是在那个时代的英国，他父亲觉得做牧师收入稳定，可以过比较舒适的生活，又被人家尊重。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像这样一个所谓基督徒的家庭，大概不会给孩子太好的价值观，太好的生命观，对不对？可是神亲自遇见他。后来这个人侍奉主，但是他并没有像他父亲期待的做一个被人尊重的牧师，收入稳定这样的牧师，没有。他做许多孤儿院的工作，到后来他有好几千个孤儿，而且他后来在金钱的事上特别的信靠神，成为教会历史上的典范。有的人知道我在讲 George Mueller 的故事，乔治穆勒的故事。这个人他后来使许多人的生命得到造就，光他信靠神的经验就造福了许多人。另外当戴德生创立内地会的时候，早期有很多年日有一些人并不信任他，也有一些回谤的话，因为他的做法他就是要跟中国人认同，不像有一些西方宣教士所做的，所以有时候他不一定得到国内很好的支持。可是有一个人在戴德生还没有成名之前就自始至终支持他，就是乔治穆勒。我觉得光这一件事就间接的结出的果子来就遍及全世界。那我们记得，你想要多结果子，你一定要有肥田。这个肥田其中一个意义就是诚实善良的心，好吗？那我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的背景我稍微讲一下，让你可能多一点了解。西西家在面对亚述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他身旁，我想有一些人，一些聪明通达人，他们懂得时事，他们看一看觉得只有去埃及求救兵才是上上之道，看起来确实是这样。可是认识神的人会有另外一条路，对不对？先知以赛亚清楚告诉他们，你们需要做的不是这样。他说埃及不是可以依靠的，埃及像芦苇一样，你如果这里有一棵橡树你可以依靠它，你不能累的时候靠在一株芦苇上吧，它会折断，你还会被它刺伤。这是先知用比喻给他们讲的话。所以先知叫他们要，他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然后先知在这里提到二十九章前面的话，神说我要在这百姓中间行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聪明人的聪明要废弃，也就是那些聪明通达人想的看起来是好办法，神要废掉那些，而那些看起来有点愚蠢什么都不做只在那边祷告信靠神的人，神说至终他们要得着救恩。神称那些人是神的种子，就从最低位看起来像愚昧的这些人身上，神却要彰显很大的能力跟荣耀。你知道多年以后使徒保罗用这段经文来讲到十字架的道理，那正是十字架的道理，世人看为愚拙，在神却是神极大的智慧。世人看为软弱，可是却是神很大的能力。今天神仍然这样做工，你想要有多结果子的生命也仍然是在这一条道路上面。就像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自己讲的话，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吧，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对吧？那里的结出许多子粒，其实希伯来文用了、希腊文用了结果子一样的字、但希腊文里面结出种子跟结出像水果一样的果子是一样的，用同样的字啦，我们中文没有用同样的字。所以你如果想多结果子，一定要愿意像基督钉十字架一样愿意死掉、包括像你的聪明智慧死掉，去寻找到神，寻找到神的道路。而先知称西西家时代那些这样做的人叫做神的众子。这个后来使徒保罗将要把神的众子这个说法归诸于那些那样子被神得着，充满了神自己，完满的得到救恩的人。可是这些人是从最低微最稀少的人中间选出来的，也是人看起来、不会是世人看起来聪明通达有办法有成就的人。我认识一个宣教士，他是荣教士的同工，在1954年跟荣教士一起到台湾来，比荣教士小8岁、Elizabeth Lindo 这位姊妹我们后来都叫她林教士。他在台湾没有做像荣教士那么有名的工作，所以很多人不认识他。他一辈子在台湾30几年都在做儿童事工，可是我很佩服他、你看到他总是看到一个充满了喜乐的生命、那很少人知道他出生什么背景。他出生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可是我想到是传统的没有真实的信仰的天主教的家庭。那个家庭里面的人非常 mean， 非常的没什么爱心在那里面、特别当他后来找到了耶稣，真正的信靠主的时候，他的家人就跟他断绝往来。他们并不要真实的信仰，他们只想维持他们那个传统，可那个传统并没有带给他们生命真正的美好的事情、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一直到他林教士去世，他的家人都不跟他来往了、所以他所有的家人都是在教会里面的。他去世的时候他还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他很早就跟我们说他不会像荣教士一样他会退休的。后来他在不到80岁的时候他就从台湾退休回去，他知道怎么打理自己的生活，在一个安养院、然后参与教会一点服事，一直到没有办法出门，最后90几岁的时候以高龄去世。他去世的时候还留下不少、现金的财产指明分给我们台湾各地的同工。这个人他的生命其实非常的美好，他出自一个很不容易的环境、所以你不要因为你有一个不好的环境，你只在那寻求爱，寻求好的环境，寻求怎么样可以快乐。不，那个是亚述王提供的，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那里已经有葡萄园。但是神不是这样说的，神说你们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在还没有结出果子之前，你们要今年明年都要吃自生的自长的，意思就是神会供应你的需要，即使不是像别人那么丰富那么有钱那么舒适。你愿意经历这个吗？那是结果子的道路，没有别的道路。我跟随主多年，我不知道有另外一条道路，如果有神也会提供，但神就在他们破败当中给他们讲的跟亚述王讲的完全不一样。我这样做比较你是不是已经能了解了？后来先知把这些话都应用在被掳的人身上，提到他们归回的时候就是像这样。那些归回的人被称为逃脱的或者余剩的渔民，好像少数人，这种说法听起来很不积极，对不对？余剩的 remnant 就是好像挑剩下的，有点这种味道。这里两个那里三个，像这样的情形，圣经讲到他们才不是这种味道，这种最荣耀最丰富的话讲他们， 就是这些人将要成为神建造的器皿，后来基督要从这些人中间出来的。我们的生命都有可能有时候落到那么破败的光景里面，如果你晓得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而不是只是去追寻现在能够变得快乐啦、幸福美满了，你就会有指望。我再给你讲一个宣教士的故事。宣教士叫 James Fraser， 1886年出生的，他是活了52岁。22岁那一年，他来到中国，他最佩服的人之一就是戴德生，所以他加入内地会。后来云南西北边的那个傈僳族吸引住他，就是我们一个多月前我们的大专生今年的短宣去的地方。他在他们中间劳苦工作，不但当地的人看他为怪，别的宣教士也看他很怪，因为他的做法他不像别的宣教士那样，他穿上他们的衣服，竟然过他们最简朴的生活。你知道他在伦敦不是这样，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音乐家，人家说他可以在傈僳族中间10年都没有碰到琴，那你当然没有钢琴给他碰，但是回到伦敦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开演奏会，他是这样杰出的一个音乐家。可是他在那边就过那样的生活。有一次有一个从缅甸路过那里的一个华人遇见他，看见他在做什么呢？做一件奇怪的事，他背上背了一个人，原来是当地的一个苦力，就是做那种最初下工作的人，生病奄奄一息躺在路边。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乡间常常有这种人，没有人理他的。而这个西方人他背着他背到有医院的地方，让他得到医治。所以后来那个缅甸来的华人因为这样而信主，而当地人称他叫做洋教花子，因为他过的生活就像这样。那他服侍在那边传福音，慢慢有点果效，可他发现不容易，有的人信了主过一阵就会再回头。在那个地方黑暗群势使人不容易信主，信主又很容易退后或者被仇敌攻击，黑暗的权势紧压着他，可以很清楚的感觉得到。那个时代有一些宣教师都是这样去耕耘一个地方的，不像现在有一些人他们只是去调查市场哪里容易工作先去那里工作。他埋在那边大概5年以后，他觉得非常绝望，很少数人信主，也过一阵子一一的又离开主回去拜偶像。到一个地步他觉得前面好像一个黑暗的深渊，他觉得他好像应该跳下去一死了之。他自己不知道他后来变成被严重的忧郁症所困，就因为这些事。可是家乡有一些人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偶然收到一份刊物，他不知道谁出版的，在那里面的信息提到倚靠主抵挡魔鬼。那个时代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教导，借着那个刊物他得到帮助，后来慢慢的阴雨阴暗除去，阳光照耀，沮丧消散，他开始变得不一样。他并不知道主让他经过这些，不但为了他自己也为了当地的人，就是有一个人经过这些就把生命带出来了。他并没有在那边整天大喊着捆绑魔鬼的工作，而是他自己经历这些从里面出来。就这样当他再一次投入合场的时候，他发现整个局势不一样了。这里一下子有15个人信主，那里有别人信主，那个时候主也已经给他安排另外一对夫妇同工，就是杨密桂林跟他的先生。后来他开始发明他们的字母，撰写纪要真理问答，翻译圣经。今天我们的短宣队去也说，那里的人提到在那里傈僳族中间几乎全部都是基督徒。保罗提到这一件事是这样说的，他说使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 可是你有多少人愿意经历这种死？那就是主所说的，你到底是要接受亚述王的建议，找到一个有葡萄园，已经有更舒适更幸福美满的地方，还是你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让我们再用路德记的故事，拿俄米跟路德的故事说到这个。拿俄米在摩押地落到最低微最稀少贫穷的地步，失去丈夫儿子，事实上失去所有的产业，只剩下他的媳妇一个外邦女子，两个寡妇能做什么？但是拿俄米谦卑下来，他很清楚地承认他的错，那就是一个诚实的心田，对不对？他并不知道那个将要成为肥田，他看过去的是波阿斯的田才叫肥田，是啦，可他不晓得他的心要成为肥田，那才是神要做的事。你在外面找到了肥田会失去的，神想要的是我们的心成为肥田，这样结出的果子才是我们的果子。拿俄米告诉人家不要再叫他拿俄米，那是甜的意思，叫人家叫他马拉，那是苦的意思。他很谦卑地承认他的需要。路德呢也是一样，他很卑微地从捡麦穗开始，那是穷人做的事，他没有怨言，谦卑柔顺地做，后来他得到恢复，而且从他的家出来大卫王。大卫自己的生命也是这样，对不对？经过旷野，后来成为肥田，成为树林，他所结的果子遍满天下。旷野要变为肥田，肥田要看如树林，而且是结实丰硕的树林。让我们继续这样咯。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为了这个神有的时候管教我们，好叫我们跟他们圣洁有份，而且结出仁义的果子来，平安的果子来。哥罗西书提到，如果我们持守爱心信心这些，至终会结果增长。最后我请大家看一处经文，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七节，使徒行传十四章十七节，保罗在加拉太路斯的那个地方跟他们提到什么话？提到神，一起来读。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免，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保罗是在提到神一般的恩典，来提醒他们可以认识这一位神。可是我要用到这里面的话，这里讲的丰年，中文翻译作丰年，在希腊文里面，保罗其实原来是这样说的，就是一个多结果子的年。他用的是结果子那个字，这是我们今年的目标，不是吗？今年还有一点时候，现在是九月，还有三个多月，让我们再一次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都挺起来，让我们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期待今年是神赏赐的丰年，好吗？就是多结果子的年，继续效法主耶稣，撒出美好的种子。他在叙加雅各井旁边撒出的种子，使他能够说要积蓄五谷到永生，记不记得这句话？我们有过去有一篇这一系列的信息就是提到这个，那里的五谷原来就是果子啊，积蓄果子直到永生。所以试试看，如果你觉得你不是这样，转个念头吧。先知说旷野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不是只有一点点时候吗？那意思就是你转个念，改个口，你就可以开始这一件事。把你生命角落里面有一些旷野整顿好，成为诚实善良的心田，那是肥田，有一天将要变成树林，结实百倍，来说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好吗？祝福大家。虽然我们讲完了这个系列，就是一辈子的事，继续做一个多结果子的人。 宣道诗217